青青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东博。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些不太一样啊，因为我们今天没有任何嘉宾，只有主持人我一个人，就是劳烦大家要听一个小时我自己一个人自言自语了，也请大家不要调台，也不要关闭节目，因为一个人呢说不定也会很有趣啊。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啊？说到就是聊什么，大家肯定目前聊的最多的就还是疫情下的这个生活，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聊一聊在疫情下的生活呢，我们该有什么小妙招去帮助大家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还有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当然了，不是说要给大家找工作，也不是说给大家介绍一些来钱的门路，毕竟这个不是我们节目的初衷。我们今天就是讲就是一些生活中该怎么样让你更容易的买到生活用品，比如说还有其他的让大家更在这个网课呀，或者是说在家上班这个阶段找到一些更有趣的一些活动。相信大家在现在都是每天过着一些特别规律，也不能说是规律吧，就是特别平淡的日子，早上起来洗漱，吃吃早饭，然后开始上课，上完课吃中午饭，中午饭然后休息一下再上下午的课，这样一天就基本上差不多吃完晚饭然后休息休息就要开始第二天一样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呢，说实话其实是挺无聊的，当然也不能说非常无聊，因为大家还是可以说找到一些其他的活动，比如说在上课之余上完课了看看书什么的，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式。像我自己个人呢，我就家里面有一个画板，这是我之前上 ART190 遗留下来的物品。我平时呢就会有时候在画板里面还有一些存画，我就把那些没有画完的画呢继续画一画，这其中这个过程就非常的有趣。怎么说呢，就是它这是一个你在完成你之前的一个作品，相当于在发挥你自己的想象力去想象你之前在做什么，然后你要把你的这个想象给丰富起来，给它完整，这样的一个过程呢，说实话是非常让人有一个成就感的。相当于就是说你把一幅画里面的躯干是之前画的，现在呢你要去把这些枝干呢联系起来，更让它有一个感情并有一个灵魂在里面，当这幅画完成以后就非常有成就感，而且你可以把它挂在自己家卧室的墙上。我现在卧室上就挂了好几张我之前画过的画，虽然说画的一般般啊，但是还是可以说给卧室增加一些颜色，给卧室增加一些色彩和一些艺术感的。毕竟嘛，画的不好看我们还是可以用抽象去理解的。除了这个画画这个，相信就是这个画板呢对家来说可能不是那么的好拿到或者好买到，那么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还可以看看书什么的。虽然说亚马逊最近它的这个物流速度不是那么的快哈，但是还是可以在大概一周之内拿到一本书的。像我最近呢就拿到了一本是讲关于律师是如何在就是法庭上去说服陪审团或者是其他律师的。这本书是我从哪儿看到的呢，我是从我现在在学的一个叫 Business Law 的里面的一门课，他书上正好在讲那个律师和顾客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就提到了有这样一本书。所以说我出于一个好奇的心态啊，毕竟法律这个东西还是太难了，我可能也不会走上这条路，但是我还是想了解了解，就是说律师们到底是怎样在那个法庭上是舌战群儒，然后打败他的对手的，赢下那场官司。所以说我就买了这本书。他这本书是挺好的，它是一本二手书，二手书它没有那个一手书了，就新书的话它现在没有那个渠道。他这个书送过来以后我就感觉它非常有年代感啊，因为它是1990几年弄的，也有20多年了，相当于现在是。打开这个书呢，它有一种历史的味道，是 literally 能闻到它书上是有一种就是历史的味道的。 就感觉书中的那个书香气，还有那个墨水和纸张混杂在一块的那个气味呢，就让你特别沉浸在这个书中，有一种莫名的不知道说是中药味还是什么味道，但是闻起来就特别的让人感觉到就是平静平淡，让你就只想坐在桌前，然后打开着台灯，看着窗外，然后一页一页的翻着这本书。其实这样的生活也是蛮自在的。如果说不想在家待着呢，也可以去楼上的阳台，楼顶的天台，去看一看窗外的风景，然后坐在，比如说有的lounge置有沙发呀，或者有椅子、桌子什么的，都可以坐在那里，然后享受阳光，看看书，喝着一杯自己自酿的手打咖啡，也是很不错的一个生活。当然了，看书可能说，哎，观众朋友们可能就是有人说，我又不喜欢看书，我又不喜欢画画，怎么办啊？当然了，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活小技巧，对不对？我们还可以去尝试学着做饭。这个饮食啊，衣食住行，这个食呢被我们摆在了第二位，说明这个吃饭呢还是非常重要的，对吧？当然了，就是很多人说我不会做饭呢，我天天都是点外卖或者我室友给我做，我就蹭我室友的就行了。其实不然，你是可以去尝试一下做饭。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说做饭呢，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它是一个把所有食材它一个变形的一个过程，变形以及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将收获的是一点一点看着你的食材变化的一个过程，这样呢你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就像很多人说做饭做着就饱了，为什么呢？它不是是生理上的饱，它是一种精神上的饱，它是看着它的手中的食材，手里的肉，手里的菜，手里的各种调料之类的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产品，形成了一个新的东西。这样呢，他的这个过程中是能收获到成就感的。再者说，他做好了饭以后，你作为那个吃饭的那个人，你吃着好，你吃着香，你觉得好吃，他更会觉得哎，自己这顿饭做得很值，很不亏，而且自己会感觉很开心。其实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做一道新菜。当你学会做一道菜的时候，你可以跟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我学会了一道新菜，或者跟你的朋友圈说，哎，这个菜我做的还可以，下回我请你们吃，或者再说自己吃的时候说觉得自己真的不一样了，因为自己首先在做饭上就会自己养活自己，并且跟以前的自己是一种进步，是一种提升，是一种不一样的人生。那好了，说完做饭呢，就说啊，做饭好难，我是真的不是这块料。那我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可以在家健健身。当然了，就是说健身的话，有的人家里可能没有什么器材，这时候我给你出一招啊，你可以去亚马逊上呢买一些，就是瑜伽，买一个瑜伽垫，再加上一些小哑铃之类的，这些东西呢都是你在家的就是健身的一个好伙伴。为什么呢？就是说瑜伽垫上，你可以在瑜伽垫上做很多运动，比如说仰卧起坐呀，再加上一些俯卧撑之类的，这些简单的运动都会让你的平淡的生活增加一些乐趣。因为平时你看，你虽然说不没有像平时那么就是说运动的话，你其实还是在运动的，因为你每天在上学的路上，或者是奔波于教室，或者是说乘坐公车走的那个路上，去上班的路上，都是一个在运动的一个过程。但是你现在在家里面什么也不动，天天就是啊，吃饱了我坐下来休息一会儿，然后或者躺在床上看看手机，看看电视，打打游戏什么的，它其实是非常不消耗体力的一些活动。这样就导致你会觉得你的生活很没有乐趣，这样呢久而久之你的身体就产生了一种惰性，就觉得哦，运动我好累，然后我就什么都不想动，躺在床上多好啊，是不是？那其实这样的话，习惯久而久之是非常不好的。当然这是疫情之下，我们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所以说呢，我推荐大家买一个瑜伽垫，再配上几个小哑铃，这样的话大家又可以根据手机上的 APP 呀，或者说一些网页上的一些视频 YouTube 呀，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学方式，不是说非要有健身教练自己还能练好，可以大家就可以就是自学成才，对不对？ 很多人都是自己靠着那些成功的那些健身的人士啊，他们都是靠着自己然后看看视频之类的，然后学习一下健身。毕竟我们也不追求一个什么特别好的一个结果，我们就是想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康一些，对不对？好，说完了这些，大家这四个小方法呢，都是让大家提高一下生活，自己的生活质量。当然了，大家肯定还会有一些就是困惑，说哎呀，我自己还要上网课，网课好难，天天考试压得我喘不过来气，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在这个疫情当下呢，所有的课程安排都跟平常非常的不一样，跟自己想象的呢也不一样。人在一开始上课之前都会有一个期望 expectation， 当然了，你给期望呢是建立在平时别人说这个课怎么样，或者是说你看那个课程介绍怎么样，才会对他有了一个心理的预估值。但是呢，这个疫情导致就是你的个心理预估值跟现实是完全的不一样的。如果说你要没有这个疫情的话，你现实上课可能会跟你想象的就是差不了那么多。但是一旦你这个就是期望值和现实偏差太多的话，你就会感觉啊，我好累啊，天哪，为什么这个这么难学，跟我想象的完全都不一样。这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厌学的一个心态，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一个心态不要紧，我们还是要就是尽快调整好自己的那个内心的一个状态，然后投入到这个学习当中去。相信很多人都那个大家都报了 summer 的课程， summer 呢是 full term 的，是 remote 的，也就是上网课，然后 A term 的也是，但是 B term 的话学校还在商量，所以说大家选课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楚它的那个时间。如果是 B term 的话，你要考虑到你是否回国了啊。如果说你不回国的话，它可能就是面对面授课。大家还是考虑好，现在美国疫情人数呢已经大概直逼200万，100多万了已经，一定要考虑好说你是否准备好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就开始面对面授课，这个是你需要考虑的一个事情。相信我们华盛顿州和学校华大的话也可以做出一个好的表率，为大家的安全考虑，考虑好了之后再让大家面对面授课，我们应该对学校有信心。除了上课之外呢，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亚马逊的一个员工，他说实话就是他们的工作还是挺好的，因为他们可以在家上班。为什么他可以在家上班，就是他们有一个系统，就是说你用你的那个账户登录进去以后，你可以在家里的网，也就不是公司的内网，去登录到系统里面查看你今天的工作内容。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因为这样你可以不用就是说再去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与外人增加那个就是接触的一个几率啊，你就增加曝光，然后增加了你那个感染的几率，或者说就是在同事之间你们还要面对面交流，这样的话就是对自己的个人身体健康也不是很好。那在家工作就不一样了呀，在家工作的话你可以在当天什么就是起来以后，然后输入一下你的账号密码，你就登录到你的公司内部网络，然后你就可以进行一些你今天需要完成的工作完成，一天就这样过去了，而且也不用去奔波于上班的路途，这样的生活也挺好，在家就躺着就说实话就把钱赚了。当然了，工作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工作还是很辛苦，跟上课一样，上课和工作都是非常辛苦的两个事情。也许长大之后才会明白，上学原来是那么的幸福，那么的快乐。小时候总会觉得说啊，我不要上课，我不要写作业，我不要考试，这些东西都对我来说好难，我还是个孩子，我为什么要经受这些的摧残。其实不然，上学可能是人生中最轻松的一个阶段吧。上了大学以后就感觉我们的人生总是面临着各种被选择的事情，比如说进专业你要被选择，然后面试那个实习面试你要被选择，找工作呢你也要被选择。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个被选择的一个过程，你要做那个选择别人的人的话实在太难了。它是一个我们现在的社会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逐渐僵化的一个 阶级僵化的一个过程，一个阶段。你要往上爬或者往下，往上爬很难，但是你要往下爬的话非常容易，不努力就可以了啊。所以说我们的生活呢会非常的困难，在这个困难高压的社会环境下，要如何保证一个良好的一个心态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大家听了我的节目以后，一定要尝试尝试我说的那几个对自己生活增加乐趣的好方法。虽然说不会像就是中彩票啊，或者就是来那个中了100万之类那个心情不太一样，但是我说的那几个都是非常小的一些事情，能让你的生活在一个 long run 里面变得更加美好。说了那么多啊，大家可能还会关心一个事情，就是说自己上完课或者说自己毕业了以后需要回国的一个事情。这个呢我们都没有办法预测说我们民航局会怎么安排，然后各大航空公司呢也没有出台什么政策。所以说就是6月份的机票呢现在很多公司已经开始卖了，并且他们也出台了一些比如说两个人之间不能坐人那样的一个座位的一个规定。但是我们还是内心非常迷茫啊，就是这个机票会不会取消，到底会不会保留，哪个航空公司可以飞，哪个航空公司不可以飞，我的选择座位又会不会就是被别人取缔，这都是一个谜啊，这都是一个谜。所以说就是大家呢心态也不要着急哈，我们能回去的时候应该是能回去的，回不去的话我们也只能在这里待着了，就是看各种公众号上发的一些文章呀，或者是各种我国大使发的一些文章，是感觉他们还是希望我们在美国呢能安下心来，就是如果回不去的话也不要着急，在美国这边还是有能保证我们的生活。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现在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青青小园栏目，我是主持人东博。刚刚我们有聊到说回国的事情，那么买机票一定是一个大家让大家感觉到非常苦恼痛心的一个事情啊。为什么？因为国家这个5+1这个条例啊，就让大家非常难回去啊。为什么？就是说它每个国家每个航司只能保留每周一条航线，这就非常的困难，让机票呢成为了天价，让大家就买不到回去的机票。那6月份的机票呢已经开始，大家各大航司都已经陆续放出来了啊，我就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6月的机票。很多直飞的，比如说达美航空的话有从西雅图直飞到北京上海之类的啊，还有就是从洛杉矶、旧金山、纽约、波士顿、底特律，这些都有，而且价格呢还比较便宜。在之前的话，上一周看我看都还是比较便宜的价格，在10000以内，5-6千、7-8千这样的价格。但现在的话，你要买6月的机票，说实话有些困难了，因为大家都已经开始就是买了，然后这个机票的票仓可能就有一些紧张，价格呢会有一些浮动上涨。为了大家的健康啊， 尽量还是选择那些有健康规定的航空公司，比如说两个之间不能坐人这样的一个规定，一定要选择这样的，要不然的话大家回去还是有感染的风险，感染的风险非常的高，还是不建议大家这么选择的啊。当然了，就是说该怎么选这个机票，我觉得还是有几个步骤需要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是你什么时候回去，这个最重要。你是考完试要回去呢，还是说你想考完 final 之后再回去，考完 final 之前再回去，这个对这个机票的安排啊是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选择。因为我都知道，就是大家都知道国内呢现在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还没有开完，它这个开完之后呢，大家才有可能就是说可以回去，对吧？可能可以回去。如果说你离这个日期比较近的话，说实话你这个机票被取消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还是蛮大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这个机票日期选择的这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说你选择了六月中后旬的这个机票，或者临近七月啊，七月应该是我预测是可以飞。大家一定就是我的话呢，只是一个参考，不是说就是我自己是我自己的一个预测，不是说是权威消息，大家就听一下就行了，可以当一个小参考，还是要注意国家民航局发的这个安排。像就是说机票好贵啊，我应该就是怎么买才可以便宜一些呢？哎，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该怎么买机票便宜一些，或者甚至不花钱就买到一张回国的好机票，甚至说是头等舱或者说是商务舱之类的一些机票，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都注意到有很多航空公司跟银行跟信用卡公司都有一些合作的关系。就拿我自己的一个经历举例吧，我申请了一张美国就是运通的一张金卡，这个是个信用卡，它的积分是这个所有运通的那个积分呢是可以兑换到达美航空的里程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航空公司这个里程呢是可以买的，它这个里程呢也可以兑换很多优质的机票。这样的话我们有了这个运通，这个美国运通这个银行的那个卡里面的那个积分呢，我们一般叫它为 MR 啊， MR 就是一个 MR， 这个 MR 呢就可以兑换成达美航空的一个里程。它这个 MR 可以兑换成很多航空公司，就是我先拿那个达美航空的举例。那兑换完了以后啊，它这个里程呢就可以用来去买机票。这个机票呢都不贵，但如果说你要买一个合适时间的话，提前买一般都不贵。像我当时办这张卡的时候呢，是他给了我50,000积分的开卡奖励，在前三个月花4000刀以上啊，4000刀，前三个月花4000刀。如果说大家用这个来交学费，交那个什么交房租的话，其实很容易就达到了，一个月1000多，然后三个月4000，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生活衣食住行啊之类的，花上去三个月4000刀，然后50,000积分就拿到手了，还是非常值得的啊。50,000积分能干什么呢？大家很多就是肯定没有这个概念哈。那我就来说一下我的，我这个50,000积分呢，我用来兑换了一张我从西雅图到北京直飞的一张机票。这个机票多少分？这个机票用里程换的话是6万分啊。当然了，我换的是一个高级经济舱，是那个 Premium Select。如果是普通经济舱的话，它只要50,000积分，就刚好达到我们这个开卡奖励这个分数哈，这个积分里程。如果说你是要拿钱买的话，这个可就有点贵了，就是大概是800刀还是900刀当时的机票价格。所以说就是你要看拿里程换的话，其实是非常值的一件事情，一分钱不用花啊，当然也不是一分钱不用花，就还是要付一个税钱的，税钱才多少钱？税钱的5块6美金，你就相当于获得了一张价值700-800刀的一个机票钱。当然说这个金卡效果这么好，福利这么多，它是不是有一些年费之类？然后我说是的，它一年呢有220刀的年费，但是这个220刀呢都是可以我们挣回来的。我说为什么啊？为什么可以挣回来？就是说，它呢是给你提供有很多报销的东西，比如说它一年给你报销120刀的吃饭，在一个吃饭上面报销120刀，它怎么报销的呢？它是每个月10刀。并且你在指定的商店餐馆， 比如说 GrabHelp 这样的一些订餐网站，你每个月可以获得$10的报销，这样的话持续下来一年120刀，这样就拿到手了。再者呢，还有$100是怎么拿呢？这$100啊，可以从航空报销里面拿到。那个美国运通呢，它这个金卡，它给你提供一种服务，就是说你在航空里面的附加费，它是可以报销$100，每年报销$100的。比如说什么呢？就比如说你的行李额超重了，你可以拿这个$100呢去给你报销。当然，比如说你说要升舱之类的，这个可能还需要根据情况，或者是跟那个客服打电话商量一下，他可能才会给你报销这$100。所以说这个年费呢就很容易就拿到手了。再者，为什么说推荐大家办这张卡呢？就可能是因为说，就是这张卡呢对大家的这个生活啊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的。现在疫情期间呢，大家肯定是需要去超市里买食材买东西，这样的话就是在超市上面花的钱就会很多。这张卡有一个额外的福利，就是说你在超市里面买东西的话，他会给你4倍的返点，也就是说你相当于花一块钱，他会给你返4倍的点数，也就是返4点。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点数呢就非常的好攒了啊。如果说你攒够了一定的分数的话，你还是可以去继续兑换这个飞行，就是航空公司这个里程。一般来说，在运通这个 American Express 它这个信用卡的兑换里面，兑换航空里程点数是最划算的一个项目。当然你还可以去兑换这个希尔顿酒店的这个那个信用分和那个它的那个积分，然后换取每年的一个 free stay， 这样的话也是一个选择。但是目前大家也不能出去旅游，所以说大家还是可以优先考虑去兑换一些机票之类的，这个都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选择哈。非常优质的一个选择。除此之外呢，这张卡还有那个4倍的吃饭，就是返现，就不是返现，是返点，就也跟超市的一样，而且它这个是没有上限的。上那个超市的话，你还要就是每年每个 calendar year 你只能有2500刀的这个4倍返点，超过了以后你就只是1块钱返一点了。但是吃饭这不是，如果点了外卖的话，它也是可以识别出来的。就是说你是在餐馆消费，然后给你4倍的点数。当然除了兑换机票和兑换酒店之外，我们还可以兑换一些其他的。它有很多的网站都跟那个运通有合作，比如说亚马逊啊什么的，你可以用点数在亚马逊上买东西，或者是说你可以在它那个运通的官网去兑换一些科技的产品，比如说现在都比较火的 Switch 呀，然后兑换电脑呀，兑换手机呀之类的 ，iPad 这些都可以去兑换，但是可能是说没有航空，就是像返航空公司里程那么的划算，它可能会价格会高一些，需要的点数更高，这样的话就是得不偿失，可能还不如去兑换一张机票来的值。当大家问该怎么申请，首先呢，你需要一个 SSN。SSN 呢是很多留学生都没有的一个，相当于像我们国内的身份证号，在美国呢叫社保号。你需要去打工，学校打工，申请打工，然后拿着这个学校的那个 offer， 然后去城里面 downtown 一个 IRS 那边去申请办理一个你的 SSN， 这样的话你才有资格去申请信用卡。啊，当然了，就是说，哎呀，我现在来不及申请那个工作了呀。那个工作他也不给我过怎么办呢？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说有些信用卡公司呢，它是不需要你有 SSN 的，这些是专门为留学生就是定制的一些服务。比如说 BOA 那张就是 cashback 那张信用卡，它呢也是不需要 SSN 的，而且你还可以有很高的一些福利。再或者说你不想办 BOA， 你还有其他另外一项叫 Deserve， 它是专门为留学生定制的一个信用卡一个服务，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你说你是哪个大学的学生，然后你的一个就是大概的一个年收入是多少，这样的话它就可以给你发一张信用卡，你可以通过这张信用卡来积攒你的一个信用历史。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在美国信用记录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重要的事情我们说3遍啊。在如果说你考虑以后留在美国的话，你做什么都是需要这个信用记录的。比如说就是在你去面试公司的时候，有些公司呢要求你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信用记录，这时候他们就会 request 你的一个信用记录报表。 你就会就是受到他们的一个调查，说他们你是否符合他们这个信用制度的要求。再或者说你租房你去住房的话，他们有时候也会要求你出示一下这个信用记录的表，如果说你信用记录不高的话，他们很可能会拒绝你入住。这些都不算什么，如果说你要买车买房贷款的话，这个就是这个信用记录大头了。如果说你的信用记录非常的高非常的好，大概有799以上是 excellent 这样一个高的一个 level 的话，那么就是你可以在短期内借到很多钱，并且你的利息会非常的低，就是这就说明为什么就是银行呢它非常信任你去申请这个 mortgage， 这样的话就是你在这方面的福利就会很好。如果说你的信用记录不是那么高，或者说甚至很低的话，他们很可能会拒绝把这个钱借给你，或者说你会借给你，但是呢这个利息呢就非常高，你需要偿还更多的钱去弥补你这个借的这个钱去还房贷还车贷。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啊，从现在开始都可以建立一下自己的信用记录。怎么建立信用记录？就是说你申请一张信用卡以后，你拿这个卡花钱，你花的呢可以不用那么多，但是一定要去用这张卡。这张卡这样的话，你就和这个银行呢或者一个发卡公司有一个借贷关系。有了这个借贷关系之后啊，你们这个就是就有这个信用记录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一定要记得按时还钱，按时还钱。如果说你不按时还钱的话，你的信用记录会非常的低，非常低，这就得不偿失了，就跟我们那个办信用卡的初衷相违背。我们办这个信用卡不是为了说让他们给我们调低我们的信用分数的，我们是为了让他们增长我们的信用分数。就很多人就说了说啊，我家里爸爸妈妈给我有副卡，我就刷他们的卡就好了，何必那么麻烦呢？的确啊，说如果说你以后考虑不在美国生活的话，或者说你考虑就是说不留在美国，或者说以后就是你考虑就是不拿自己的那个钱呀、啊去买房买车之类的，那完全无所谓。但是如果说就是说你考虑自己以后要留在美国，要靠自己的那个打工挣的钱呢去贷款买房买车，那我还是建议大家去申请一个 SSN， 然后办一个信用卡积攒自己的信用记录。对，但这个东西呢是对自己以后在美国留下来一个终生受益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呢它是一个建立在一个信用的一个国家上，它是一个建立在 credit 上面的一个国家，所以说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credit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好，那么如果说你有的 SSN， 并且说你现在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你要办什么信用卡，那我还有两个推荐啊。就一个是 Discover， 它呢是一家相比于 Visa 和那个 Mastercard 相当于比较小众的一个发卡公司，而且接受它的公司也比较少，但是它是作为一个你接触信用卡初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手卡，一个神卡。有了 SSN 以后办这个 Discover 这个卡就非常的容易，非常容易。一般大概来说这个额度呢都是1000起，然后它会根据你的消费程度，然后根据你的还款程度，然后给你提高你的这个额度。为什么说 Discover 这张卡比较神呢？就是它是一个也是为学生考虑的一张卡，它呢是按季度返现的。比如说它现在是7月到9月呢，它是为吃饭返5%的 cashback， 然后10月到12月呢，它是 Amazon 和其他那些网购网站的那些返5%，然后1月到3月这个大概就是什么 Uber 啊，然后 Lyft 这些返现，然后4月到6月就是去加油站那些5%的返现，加油站的便利店啊之类都算。所以说就是对我们现在学生来说的话，还是非常的值得去办的。它有一个额外的福利，就是说你这些返现呢，在一年后会再给你加倍返过来。比如说你今年有有$80的 cashback， 那你在第二年它会再给你返$80，这样的话你一共就有$160的一个返现。根据我个人的一个使用情况啊，这 cashback 可以最多达到$200的，就是两年加起来一块，所以说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申请的啊。好，那么如果说啊 Discover 这个卡我已经有过了，然后我得考虑下一张卡怎么办。一个是说我刚刚说那个 American Express 那个还不错，另外一个呢就是 Chase 的啊 Chase 它有很多卡，比如说 Chase 那个 Freedom Unlimited， 或者说是那个 CSR 那个呢，就是一个也是跟运通那个卡差不多，也是一个返点数的卡。运通的那个摩根大通和运通他们都是可以 跟那个航空公司进行一些合作，然后兑换机票的。这两张返点数的卡都是那个跟航空公司换机票，其实换里程是最划算的，或者是说跟酒店有合作，换酒店的那个点数也是最划算的，对吧？它不像就是国内那个国内信用卡它的那个福利非常的低，它不像美国银行卡那个有那么高的福利，那不像美国这么有福利。像美国信用卡就是说就是时不时呢给你一个福利，说啊这个东西我们买多少钱，然后返你多少东西，或者返多少点数，返多少钱。比如说这张运通卡，它现在可以在那个 downtown 的一个 pineapple hotel， 然后你花250它给你返50，或者说你买 GoPro 的相机的话，那你花300然后它返你125还是多少。嗯，它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一个东西，就不像国内吧，国内的信用卡你花多少钱，然后给你返一点点数，然后之类的，就是对你的生活不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优惠一个福利。毕竟就是我们根据一些新闻上了解到啊，就是美国人那个存款都是非常低的，他们都是靠信用卡而活。每个月如果说他不拿那么多工资的话，他就是还不上信用卡。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信用卡公司这么的就是非常的兴盛，非常的就是能在美国这个大环境下活得下去，并且比中国的话要活得更好一些，美国的信用卡公司。所以说就是我们还是既然生活在这个美国这个信用的一个国家的体系下，我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去办了一个信用卡，然后薅薅美帝国资本主义的羊毛，对不对啊？这有羊毛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去薅一下，毕竟不用花很多钱，也不用花很多精力，我们就能拿到这些福利。拿到这些福利，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去兑换一些航空公司的一些机票啊，就是刚刚我说的，就是然后说不定你还可以拿到一个会员，就是降低了你被取消机票的一个概率，对吧？降低这个概率以后呢，你说不定你就能回家了。好，说完这些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更加精彩。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玩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十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西雅图中文电台京京校园栏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疫情下的生活小妙招，我是主持人东博。好，欢迎大家回来啊！刚刚我们有了解到，就是说我们怎么回家，然后买机票，怎么薅美帝国资本主义羊毛啊？这个东西呢，就是大家一个生活改变生活的一个小方法，小妙招，大家可以听一听，然后看一看，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些方式啊，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好，说完这些啊，如果说我们真回不去怎么办？真回不去呢，那也只能就是说接受这个现实。在美国，我们还最起码是生活在一个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我们的生活的一些保障设施啊，生活用品都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像一些州立公园之类的。我看到像佛罗里达那边的沙滩和 LA 好像是不是也 LA 也开了吧，但我记得佛罗里达那边的沙滩是已经重新开放了的。虽然说要保持 social distance， 但是我看很多人都很多美国人啊都已经迫不及待的拖家带口了，都去了沙滩上去游玩放松，享受阳光，享受沙滩，享受大海啊。如果说就是等到七八月份大家回不去，那个时候可能美国大部分的州都已经放开了，就是取消了趸加令，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选择去我们华州周边的一些国家公园一些地方去公园去玩一下，这个对吧，这个还是很不错的。我们西雅图周边有很多地方，比如说奥林匹克啊，还有一些什么山啊，一些水啊，一些湖啊之类的都不错。虽然说华大是西雅图的一个最著名的景点之一，但是有很多其他的自然景观还是可以去看一看的。比如说上一次我跟朋友就是租车去一个地方，是一个爬山的一个地方，那个山就是特别陡，而且就虽然说有小路，但是爬上去还是非常的累的。但是这个爬山的过程是非常值得的啊，尤其是你在爬山的过程中啊，看看欣赏一下旁边的美景，看到那些这个树啊都非常的高，非常的这个树干非常的粗，而他们那个树的颜色非常深，就给人一种就是虽然说不能说是压抑吧，但是是感觉让人特别平静的，就走在那个山里面，就让你感觉你现在不在这个喧嚣的城市中，而是在一个大自然的一个拥抱下，你沉浸在这个环境里面的话，你就感觉整个人都得到了一种升华。就只是走在山里边的一个感受啊。当然了，就是说如果说你要继续往里面走，那感觉是更不一样的了。尤其是想到那首诗，就是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尤其是就是说你走着走着，你感觉哎呀，这个为什么这么远，怎么什么都没有看到，但你在下秒走到一个拐角的地方，你就看到面前有一片湖水，那个湖水就真的特别的蓝，特别的清，特别的就是还挺深的啊，就岸边的话就是可以看到一些鱼在水里面游，而且那个水特别的蓝，就像那个山里面有一颗蓝宝石一样，没有风的时候它的水面就特别的平，你看不到任何的那个涟漪或者是小波浪之类的，你就当你的人呢，我就说人是整个大自然景观里面的唯一的活物，所有东西都特别平静，没有风，就树叶树都在那站着，然后山上的云呢也不动，水呢也特别的平静，就唯一的动的就是你。我还记得就是说当时我们走在山里面看到那片湖的时候，你的手伸进湖水的那一刻，你就打破了这份平静，水面呢荡起了一阵阵涟漪，就从你的手指中心，然后有一阵阵波纹在阳光的那个，而且当天阳光还不错，就是它那个水吧在阳光照耀下就显得特别的闪，特别的亮，那你感觉整一个美景就不好意思，你会感觉你不好意思打破这份平静啊，就像你打破了一幅画一样，就感觉就是西雅图周边这个自然景观呢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啊。如果说就是说你觉得开车还是比较危险，就是不愿意跑那么远的话，还可以在我们市中心逛一逛，像我们华大旁边呢有一个 Gaswork Park， 它就是一个废弃的一个煤气厂还是燃气厂，然后改造的一个公园，把那个工厂呢给围起来，然后旁边的草地啊之类的，我们既可以在那里看日出，也可以在那边看日落，就是站在西雅图中间那个湖景旁边，你就看到downtown的一个景色，尤其是你可以看到太空针和那个城市地标的一些建筑物，特别高楼啊，他们晚上的时候都会闪烁着一些特别亮的那些灯光，看着真的特别美。而且在湖面上呢，我也不能说湖面吧，就是海面上会有一些人划着那些小帆船啊，或者是皮划艇之类的，就显得特别的惬意，就感觉仿佛于度假之中。虽然说我们这只是抽空在一些繁忙的学习或者是工作中抽出了一些时间，但在那个时刻你就感觉到自己的生活从未如此平静，从未如此悠闲，从未如此快乐 啊。那 Guestbook 旁边呢，它有一家饭店叫天天美食。这个时候就是你们，我推荐大家啊，就是可以先去天天美食吃一顿晚饭，然后再去看那个西雅图的日落，这真的是特别的完美。尤其是接近夏天了以后，西雅图日落时间特别晚，大家就不用担心吃饭的时间耽误了你看日落这个时间啊。他们那家呢是要预约，他们是特别纯正的一个东北菜，量非常足，建议说拉上亲朋好友一起去吃啊，建议拉上亲朋好友一起去吃，特别的好吃啊，特别的就是让人有一种家的味道啊。看完就是吃饱了这个呢，酒饱饭足，大家就可以就是徒步去那个 Guestwork Park， 大概也就十分钟左右的路程吧，你就走到那里了啊，不远，正好就是散步，饭后散散步，消消食之类的，特别惬意。然后呢，那个 Guestwork Park 它有很多的游客，大家就可以坐在那个草地上啊，或者说是走一走。当然，就是大家要是坐在草地上，记得提前带点什么野餐布啊，这个之类的，要不然它那个地上有一些湿，西雅图多雨嘛，然后它就会把衣服弄得不干净之类的，大家要做好提前做好这个准备，要么就大家就不坐，然后就走着参观参观就可以了。你走着参观参观就可以了。好，那在如果说就是说大家还是不想走那么远的话，华大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景点啊，对不对？就是虽然说我们每天都要看着这些同样的建筑物，但是如果说你要在没有人的时候去看的话，我们学校绝对是另一个景色，另一个景色。这个我已经在上个暑假体验过了，因为上个暑假我在这边上 summer quarter。所以说学校里面的人非常的少，有时候你甚至都见不到一个人，这时候就感觉整个校园都是你的，你一个人站在校园的中央，看着周边的建筑物，没有一个人，那个感觉真的特别的是让人一种心旷神怡，那种静谧的环境就让你感觉你融入到整个大融入到整个校园之中，那种虽然说就是感觉说就是有一种学术氛围以及自然的那种美景就融入到你的身体中，感觉特别的好，特别的让人感觉这才是大学生活，这才是大学应该有的样子啊，不像平时我们上学的时候人挤人人挨人，就跟北京西站那个场景差不多，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而且是你人少了以后呢，你可以听到鸟，就是鸟呢在树上叫，或者说是风吹过树叶沙沙的那种声音，你就可以盯着那个树叶看，有时候我能坐在那个草坪上盯那个树叶盯着一下午，就非常让你放松，让你忘记了你平时那种生活的烦恼和那个生活的一个忧愁啊，就说实话挺不错的。在华大看的话啊，说完了这个华大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去处啊，比如说我们downtown那个 Pike Market， 虽然很多人肯定都去过很多次了，但是再去每次去的话都有一些新的发现。比如说每次去的话，第一次去只是看到了那个第一家星巴克，但第二次去的话人少，那次去的话就发现了很多就是平常那些小店平时人挤人的也看不到他们在卖什么，而且这次去的话就会发现他们卖了一些很多好的一些工艺品，都是很漂亮很不错的，就感觉还是可以去参观参观，然后买一些东西回来。但如果说到时候你可以去我们太空针旁边的有两个博物馆，一个是西湖里，一个是流行文化博物馆，那两个的话都非常的让人感觉非常有意思啊，都是可以去完一次还想再去一次的，尤其是那个流行文化博物馆，它里面会有一些主题的更新，比如说我去过一次是漫威的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我的世界的一个 Minecraft， 这两个吧都特别有意思，他们把一些里面的一些主题或者一些标志性物体做的都特别的逼真，让你感觉你就是里面的英雄，或者说你就置身于那个 Minecraft 里面，就还非常的不错。大家可以就是在网上查阅它的官网信息以后，然后选择一个你喜欢的主题，那个时间段你去买票然后进入，一个人的话大概是30-40刀左右，如果说你有学生证的话可以更便宜一点，学生票好像20多块钱左右。那个西湖里呢，如果说你去过一次的话可以说还可以再去一次，因为那个地方真的是拍照打卡的一个好地方，那里面的灯光会比较昏暗，唯一的灯光就是打在那个玻璃艺术品的上面的灯光，你站在那个玻璃面前就显得 你特别的就是跟玻璃的那个工艺啊融合在一起，尤其它那个线优美的线条，每一个玻璃的线条呢都伸向四面八方，你站在那个触角的旁边，你仿佛就跟那个线条融为了一体，你的头发，你的每就是躯干，然后延伸到地面，就是感觉你就是那个工艺品，工艺品也就是你，显得特别的美。再加上几个会拍照的朋友，你们一起拍照，这样的话就是又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天啊！回来以后修修图，也可以发朋友圈发 ins 啊，向大家秀一秀，对不对？就是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心情提好就变好的一个好方式。逛完了这些，说哎呀，我还是觉得逛完这些以后，我的生活该怎么办呢？还是那么无趣啊？再给你推荐一个好方法啊，好方法就是你可以去超市买东西，满足一下你的购物欲。购物欲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呢，都是一个一直无法满足的一个欲望。当然了，如果说你一直购物，一直快乐，那就是一直快乐，一直快乐。所以说，你可以就去，比如说楼下买点零食，不要买那么多，你就每天买一点，每天买一点，每天买一点，每天都在去购物，每天都在买东西，就是感觉哇，我好开心，我每天都在花钱，对不对？每天都在花钱，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就不像你买了一堆东西以后。买了很多东西，然后回家，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种空虚感，说哦，我买了这么多东西，下一次该什么时候买呢？买了这么多我也吃不完，怎么办？那这个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你就可以每次去少买一点，然后每天买了以后吃完以后，然后说啊，第二天我还要再去买，就是感觉哎，我今天又在花钱，对吧？就是感觉这个感觉就是感觉很快乐，感觉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就是啊玩累了，我们还可以学一学习。去拜访一下久违的苏州楼，拜访一下久违的欧里格尔。那个时候如果说学校开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去里面学一会儿习，重温一下我们在学校学习的那个氛围啊，所以重温一下学习的氛围。天天在家憋着都会大家都感觉有些难过嘛，毕竟在这个期间我们的心态还是最重要的。如果回不去的话，大家还可以约着亲朋好友啊，在家一块吃吃饭喝喝酒，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大家一块儿聚在一起聊聊天，毕竟那么长时间没有见，大家肯定有很多想说的，很多一块儿想做的啊，很多一块儿就是大家一块儿做做饭，在做饭的过程，大家聊一聊近况，聊一聊大家都是怎么在家生活的，聊一聊都是怎么应对这个疫情。大家回不去的话，心里的感受是不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大家心里面肯定会产生一种共鸣，就是大家都回不去，或者大家都有一种思乡之情。这个时候，就是大家的感情呢就会有所提升，有所靠近，有一种没有那时候的话就没有那种距离感，平常那种距离感了。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块儿做个饭啊，一块儿小聚一下，对大家的关系呢都是有所益处的。除此之外的，如果说回不去的话，大家还可以借用这个暑假进行一些转程的实习，或者是学习一下 GRE， 对考研也是有帮助的。为什么要说这两个呢？一个是说，如果说我们浪费了这个暑假的话，大家其实对自己四年的一个或者五年的规划其实是得不偿失的啊。如果说你能借助这个暑假去学习的话，去学 GRE， 你可以说实话可以省下了很多时间，到时候你可以利用那些时间去实习，对你以后的找工作都是有帮助的，或者申请研究生都是有帮助的。如果说你要用来实习的话，那也更好了，就可以提前接触一下你的这个就是就业生活，然后感受一下社会上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环境。毕竟社会上的环境跟我们学校里面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说学校它其实是一个 like 象牙塔，但它又不一样，就说它是初衷是为了让你在这个学校里面保护你，还是会保护你，但到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社会上面的公司呢，他们的公司就是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赚钱，就是 make profit。 他们当然会出于人道主义，就是考虑到他们自己的职工啊，自己的这些工作环境是否的合理，然后会考虑你的福利之类，但是那么更多的还是关系公司整体的利益，而不是说在学校里面是说哦，我们每一个学生都是最重要的，我们的每一个学生都是我们最应该关心的一个集体，这个是不一样的哈。社会呢还是比较残酷的，不像学校里面这样给你一个提供一个保护你的环境，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在一些网站上，比如说实习生啊，然后五八同城啊，或者各大公司的一个官网去询问了解，发邮件问问他们是否提供这个远程的实习机会。如果说提供的话，那大家完全就可以接触一下，对不对？提早实习，提早接触一下那个面试，提早接触一下这个写简历这个过程，对大家的生活都是完全有帮助的。不是说这个东西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帮助，那不是的，完全是有帮助的。大家的暑假生活可以变得丰富多彩，也可以变得枯燥乏味，就完全取决于大家自己的选择。如果说大家选择了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以一种乐观的心态去面对这场疫情的话，我们的人生将会变得完全不一样。毕竟这场疫情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经历，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里程碑。如果说你借用这段时间完成了别人没有做到的事情，那么你就比别人更强一步，走得更远，看得更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这样的话对你的未来也是有所帮助的。所以说我们的未来呢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如果说你选择去进步，选择去努力的话，那么你的未来将会比别人的更加精彩。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东波，我们下期再见。
Listen and share FM 105.2傻傻听歌。那个华丽妖艳的男子，那个消瘦阴郁的男子，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 Peter Murphy 呢？从 Bauhaus 的阴历和扭曲到现在的沉郁平静，他还是那个开创了哥特之路的 Peter Murphy 吗？平静的外表下是一颗不安的心，心中充满了孤寂和恐慌，却任这种感觉在心中自我交错。我不愿意选择发泄，却又无法放弃，基于这种矛盾的心态，所以选择了这个内省低调的声音，选择了这个高贵孤傲的声音。哥特音乐的曾经代表人物包豪斯的前主唱 Peter Murphy 在1989年的专辑 Deep 当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曲子 Cut You Up。
As the first Chinese radio in the greater Seattle area in 150 years, we're proud to provide Chinese audience with fresh and unique radio programs in Mandarin. We are the voice and the bridge of the community, and we're your sincere friends.
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